据来自韩国外交部的消息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即将访问朝鲜。韩联社的报道说，普京的访问可能最快在本周进行，这将是继去年九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俄之后，俄朝再度加速发展密切关系的重要时刻。韩国和美国的高级官员举行紧急电话磋商，双方认为普京的访问不应导致平壤和莫斯科违反联合国决议，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普京上个月访问北京，会晤了习近平，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在援助俄罗斯战时经济方面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普京分别访问中国和朝鲜，目的是什么？俄中朝三个毗邻国家加紧外交互动，为何引发世界担忧？三个独裁国家能否建立起基于共同地缘政治利益的轴心同盟关系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政治学博士王军涛。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普京最快将于本周访问朝鲜，据韩联社的报道呢，访问日期最有可能是明后两天，18、19号。如果成行了，这将是普京连任后出访北京之后的第二次访问东北亚。我首先来请教王军涛博士啊，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向来是深居简出，可是他去年访问了莫斯科，现在这个堂堂大国俄罗斯总统为何要放下身段回访？普京为什么要有一个国际弃儿打得火热呢？
对，我觉得我们得看到呢，普京本身也是个国际弃儿，就是这两个国际弃儿上在抱团取暖，而且现在谁是个更惨的国际弃儿还很难说，因为呢，普京还被列为被国际法庭列为战犯，实际上他到许多国家可能是要被抓捕的，面临这样一个危险。抓不抓当然是那个主权国家决定，但是在国际社会中呢，他是一个比金正恩还要凄惨的妻儿，所以他俩抱团取暖。具体说呢，他俩很有现实的需要。普京现在最关心是把乌克兰战争进行下去。那在这时候，实际上据说他已经获得了北韩几千个集装箱的这种军事援助，中间许多致命武器。我们刚才讲到呢，说既然中国呢在支持这个俄罗斯这个战争机，主要是用提供零部件的方式让他能够生产武器，但是这个没有直接提供武器的证据。但是北韩是这么做了。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北韩呢，在国际制裁这么连年的国际制裁下，实际上他的生活物资极度匮乏，要继续支持他的战争机器发展战机，他需要进一步的压缩他的这个生存物资。那么在这时候呢，据说是俄罗斯也提供了几千个集装箱的生存物资给北韩，所以他俩呢，在目前其实应该两个弃儿在抱团取暖，
各取所需，抱团取暖。目前打赢乌克兰战争呢，刚才王军涛博士呢提到这个问题了。目前打赢乌克兰战争是普京的最大政治，显然他有求于人。韩国和美国的都在密切关注这个普京访问朝鲜。两国高级外交官员呢，经过紧急磋商之后表示，普京的访问不应导致平壤和莫斯科在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那么我来请教王维正教授啊，这个朝俄军事合作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朝鲜能够在哪些方面援助俄罗斯呢？
首先，这个美国跟韩国他们等于是对这个俄罗斯跟跟这个北韩的话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喊话，他当然不希望说他们两个能够越走越近，那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现有国际制裁，然后不希望你们越走越近，那么还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证据可以显示说，这个俄罗斯现在军事上并不是非常的进展的很顺利，所以很需要这个其他国家的帮忙，包括当然最主要是中国，还有北韩。那北韩跟他的军事合作的话，因为在现在 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是一场基本上来讲是一种传统的战争啊，所以消耗比较大的是像啊大炮啊这个火药这一方面的东西。那这一方面的话就是那个北韩的话集中全国的力量替俄罗斯在生产。所以北韩很奇怪，就是说他整体上来讲的话，他的工业相当的颓废，但是在这个国防工业方面的话却是灯火通明。那这个当然刚才王博士也提到，就是说也有牵涉到，就是说他勒紧的裤带替这个俄罗斯老大哥在生产这些战场上的消耗性的武器。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因为北韩的话他常年接受这个国际的制裁，在民生物资上的话相当的欠缺，所以俄罗斯的话就会提供比如说像一些粮食啊，还有像一些能源这一方面的这个生存所需要的物资。所以可以从你看出来，就是说俄罗斯跟北韩的关系过去是比较一面性的，就是说这个苏联的话是这个北韩的老大哥，那现在老大哥的话已经不是习尔老大哥，那他需要这个习尔小老弟来帮他一把，他们两个的这个合作的话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事实上有证据可循的。
好的，我们现在看看一位叫天地良这位网友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俄中朝能否形成轴心同盟其实特别不好回答，普京即使不访问朝鲜，俄中朝照样息息相惜啊，惺惺相惜。由于朝鲜本身就是被国际社会制裁的国家，中国目前不愿意也不敢直接军事援助俄国，许多的资金和战略物资甚至是武器都有可能由朝鲜运送到俄国，但俄国和朝鲜都不愿因为他国因为其他国家堵上国运，到关键时刻可能会出卖其他国家保全自身。另外一位叫弯弯这位网友，他说，事实上呢已经形成了俄中伊朗朝鲜的轴心国同盟国，不知道何时能够建立。我们这位叫天地良的网友呢，他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朝鲜毕竟国力有限啊，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说实际上源源不断的军事物资武器是中国通过朝鲜运送到俄罗斯的，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我们请两位专家评论一下这个问题。首先王博士，您看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对，其实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如果要真要这么做的话，因为我们也知道在俄乌战场上西方国家一直在检验双方的武器，因为双方都互有很多上都有一些气的武器，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这个西方国家发现是有中国的武器的，它的武器中有中国部件，但还没有发现中国生产的武器。因为中国武器呢和俄国还有这个北韩当然都是同样源自于前苏联的这个武器制造系统，如果略作改装还是可以，不过呢毕竟现在还没有找到直接证据。
好，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同意王博士基本上的分析。那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是要有援助的话应该是间接的，那因为这个中国的话他对俄罗斯的这个帮助的话可以说是现在俄罗斯还能够在战场上没有击败的话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中国不愿意干天下事大不为，所以如果要做的话一定是间接的。
好的。我们看到在访问朝鲜之前呢，普京上个月访问了中国，与习近平举行了密谈。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密集警告习近平和北京不要置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于不顾，秘密援助普京入侵乌克兰。我来请教王博士，北京是矢口否认军援俄罗斯，并批评西方国家军援乌克兰的这个拱火行为，那您怎么看北京的这种自称公正和和平的立场呢？
我觉得这个立场是虚伪和冷酷，就这两个词。说它虚伪就是呢，说北京呢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它其实是非常清楚，面对着侵略必须要用反侵略方式制止侵略之后才能去进行和平，才能维护联合国宪章。北京说呢他是维护联合国宪章，支持呢比如也他甚至说不赞成俄罗斯的入侵行为，但是 如果俄罗斯真的入侵的时候，你仍然陷于言辞，那你事实上就纵容侵略，那么最后你要和谈的时候要承认侵略的这种结果，这个当然是一个就是空纸上谈兵吧，是空谈的一个，所以我觉得这是虚伪。那么说他呢，虚伪的第二个，我觉得呢，其实北京是个从来相信实力、相信战争的国家，这独裁者和专制国家的通病。西方民主国家还相信讨论、和平沟通是解决争端的主要方式，但是战呢是不得已的。但是独裁国家、专制国家的维持统治就是靠暴力。如果北京真的相信和谈，他干嘛不跟魏京生谈，不跟王丹谈，不跟那些访民谈？他为什么就要用暴力来维稳呢？就说明他知道实力在他，而且他只迷信实力。另一方面，他在自己的周边国家，他扶植北韩受，为什么要去介入韩战？他怎么不像在战争打起来，他怎么不去唱和平高调？不要去出，他还要派了100万志愿军去，那么多的中国人死在了韩战的战场上。他在周边国家曾经支持过越南，他现在对巴基斯坦，他怎么不去跟巴基斯坦说这种和谈的空话，而提供武器去平衡印度的这个在这个印巴次大陆上的这个战略优势？所以我觉得北京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种虚伪。那说他冷酷是因为呢，他其实是中间有很多的算计。我刚才讲到了一个算计，其实他是知道呢，乌克兰真的要止战，也得要先把俄罗斯这个战争的愿望给打掉。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呢，他是期待着西方国家清理这个第一步，然后他后面去摘果实，他想做个摘果实的人。如果说他是真的还是希望维护联合国宪章，他并不想发挥自己的实力，相反呢，他想在维持一个假中立立场，到最后战争结束的时候，进入实质性的双方和平安排谈最后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呢，他终于捞取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一个冷酷的算计。而且呢，我觉得刚才我也同意王院长的分析，北京其实一方面是想通过这种战争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因为中国其实真正的宿敌啊，接壤的宿敌只有俄罗斯还能谈得上。那么还有一点呢，他也希望呢，俄罗斯如果在乌克兰打得越凶，就能拖住西方，增加北京和美国和西方谈判的筹码。这就是美国一再公开的强调说，俄罗斯战场并不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布局，而且中国始终是他主要的竞争的对手。其实也是想说给北京听，你不要想用乌克兰的这个战争想来达到自己的这种鸡贼式的目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点就是北京非常冷酷，用牺牲俄罗斯，甚至也是牺牲乌克兰，甚至牺牲俄罗斯，牺牲国际和平的这样一个代价，来满足自己这种鸡贼式的小算计。
好的，王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有人呢，您刚才提到说，中国这种算计呢是比较冷酷，更是虚伪，有人就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当年美国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时候，这个中国是感激不尽。那么现在美国援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怎么就成了中国所说的拱火了呢？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王博士？哦，对不起，王博士可能没有听见，他这个线路断了。好的，我们接着来往下进行，一会儿把王博士接回来，我们呢再向他请教。英国首相说呢，俄罗斯大约80%投入战场的零部件都来自于中国的公司和企业。美国总统拜登补充说，中国提供的不是武器，而是生产武器的能力和技术，所以中国实际上在帮助俄罗斯侵略。我来请教王教授，就援助俄罗斯来说，朝鲜可能是明火执仗，中国呢却是暗度陈仓。那么三个国家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您对此怎么说？
这个三个国家的话显然是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他们可以说命运上来讲的话是相互相关的。因为首先就是说这两个国家其中有两个国家已经是遭到西方广泛的制裁，那就剩下一个中国，如果中国他敢明的来支持俄罗斯的话，也会遭到制裁。那这俄罗斯在乌克兰上的这个战事的话，之所以能够还继续进行下去的话，没有中国的明的暗的这个暗度陈仓的话，我觉得不可能到今天。那么很多东西的话都是化整为零，而且它的国营企业还有一些这个银行的话，对于俄罗斯有很多的帮助。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俄罗斯它的这个能源的话， 啊，他特别是这个油管那个，中国可能觉得好像捡到很多便宜，所以中国对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战事的话，可以说有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这三个国家虽然没有说是形式上就正式的成为一个所谓的轴心国这样的一个组织啊，就国际组织，但是我觉得在实质上的话已经成立这样的一个轴心国，那么另外再加上伊朗，然后他们等于是像一连串的一个同心圆，就是这三个国家在最轴心外面加上伊朗，然后在外面的话再加入所谓的这个全球南方，就是 Global South。 那最后的目的呢，是我刚刚提过，就是中国他想要做这个武林的盟主。
好的，现在呢这个对，我们把这个王军涛博士又接回来了啊。那我就请王军涛博士简要回答我的一个跟进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呢，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中国对这个对俄罗斯的援助这个问题啊，这个是采取比较虚伪这样一个态度啊，这就让我想起了许多网友们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年啊，现在这个中国啊，这个俄罗斯侵略入侵乌克兰，然后呢，这个中国呢就称美国援助乌克兰反侵略，这是一种拱火行为。可是很多网友们指出，当年中国在援助啊，这个美国在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时候，无论是这个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可都没有这样说，没有认为美国当年是个拱火行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其实呢，就是胡锡进呢那个评论，就前《环球时报》总编回应就很搞笑。他说俄乌战争和中国当年的抗日战争不能相比的原因呢，其中一条就是美国当时啊在俄乌战争全力支持乌克兰，当时在中国的这个问题上呢有点鸡贼，就是说意思说呢，当时还给了这个日本很多的废钢铁呀等等这些帮助日本在打仗。按照这个道理来说呢，他本来想说明的观点是说，其实俄乌战争呢是一个意思，俄罗斯还有道理，那这个日本是没道理。结果呢，他反倒把美国给说成是谴责美国当时呢说支持的还是不够有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按照中国，其实我刚才也讲到了，这样中国真正的虚伪就在于，他明明是一个很相信实力的国家，对内他建立专制独裁国家，他从不和自己的反对者谈判。现在习近平对李克强、对自己周边人都不谈判，都要用暴力建立起一个对自己的机制，对老百姓进行暴力维稳。那么对外呢，他自己周边国家，那你说你支持北韩打当时韩战，包括现在给北韩输血，让他对南韩形成一种这个军事上的这种威逼态势。那么在越南当年的也是问题上也是这样，靠实力来解决争端。那么到了现在在印巴次大陆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时候，他也不去唱什么和平高调，而是向巴基斯坦说进行提供军事支持和经济支持，去平衡印度的这种战略优势。所以你就知道北京是完全知道这个国际社会是要靠实力去维护和平的，但这个问题上它就是个鸡贼立场，想在呢取自己的利益。
据韩国媒体报道说，普京访华访朝是向美国发出警告，协商应对三国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的这个可能性。中俄朝共同指责美国正在建立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地区的这个军事集团，因此俄罗斯、中国和朝鲜最近恢复了副部长级磋商。我来请教王博士啊，针对美日韩同盟不断加强的态势，中俄朝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建立起一种基于共同地缘政治利益的轴心同盟关系呢？
对，我觉得呢，要说出于地缘政治利益建立轴心关系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小。但是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特别是在东北亚，美国建立的国际同盟压力，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战略上的一致，利益的这种战略利益上的一致，那么会有各种各样的一种合作方式。不过，如果要同时发生，比如乌克兰战争和这个韩战再次发生，那么还有一个中国的台湾海峡发生战事的话，这三个国家该走到一起。单从地缘政治上来说呢，这三个国家有好多我觉得也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地缘政治上来说呢，这个实际上中国和俄罗斯啊是天敌和宿敌，就是说俄罗斯在历史上的扩张啊，俄罗斯历来是喜欢西方，而且是 看不起中国的。而现在俄罗斯的实力还不如中国江苏省，如果排国民生产总值啊，它的实力现在中国能不能进入前五名，就是在以省来排的话，它现在排不进去。那么北韩就更不要说了，可能连中国一个市都比不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中国对他们的依赖性并不大，他们在很大程度包，但是就是因为美国的压力，而中国实际上在争国，真的中国要发展要去争夺的呢，其实主要是跟美国争国际多少钱，但另一方面它需要的市场资金技术以及需要的一系列的升级呢，都是在西方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呢，那么俄罗斯现在习近平有一个中国梦，他要统治世界，俄罗斯普京也有一个复兴俄罗斯的梦，这两个梦实际上是一定会在这个地方发生冲突，只是因为有个美国压力。那韩那个北韩就不要说了，他那个白头山的血统，他那个正统的那个都还在中国人手里占了一半呢，那一半还是毛泽东给他的。所以对北韩来说就像越南一样，一旦美国压力没有了，越南不就马上就跟中国打起来了吗？北韩要是没有北，其实金正恩最早也是刚上来的时候也是想跟美国媾和，但是后来大概美国没有接他这个盘，就跟这个普京刚开始想加入西方俱乐部，西方没有理他，所以他才开始反过来到中国这儿来找点温暖。
好，
我觉得现在这从战略态上来说呢，就是说北韩和俄罗斯的天敌和宿敌就是中国。
中俄朝三方关系中的确中俄是不是盟国胜似盟国的关系，习近平的话，俄朝呢用金正恩刚刚发表的言论是牢不可破的战友关系，唯有中朝之间的关系似乎呢有点若即若离，不冷不热。据韩国媒体报道呢，朝鲜金正恩有可能这一次借由普京访问以迂回方式对关系相对疏远的中国施压，要求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中俄朝建立地区轴心同盟关系的这个前景？
首先我们把如果把这个中俄朝着看作是一个三角形的话，就是有一个显现的这个轴心的轴心国这样的一个架势，但是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个三角形的话并不是三边都是对等的，那么现在看起来的话是中国是这三个国家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国家。那您刚提到这个中俄的关系的话是叫做不是盟国胜似盟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理论上来讲的话他们确实没有这个同盟的关系，但是习近平跟普京又讲过说有所谓的上不封顶的关系啊。那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中国的话对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不管是在乌克兰战事的前景或者说他将来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中国跟朝鲜的关系跟北韩的关系的话过去的话是血浓于水，现在的话是您刚形容成叫做似若即若离啊。那我倒把它形容成叫做像鸡肋一样，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在可见的未来的话，就是说这个不等边的一个三角形的话势必是以中国为主的一个武林霸主一个局面。
好的，那么我们呢这个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这样我们收到大量的网友们的评论啊，我用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读一下我们聊天室里观众朋友们的评论。首先是 Jack 刘说，不可能为了俄罗斯朝鲜而失去整个森林，不至于的，老共的战略在全球范围影响力，俄罗斯访问朝鲜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真正孤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另外，共和国里当皇帝说，与其说呢三国抱团，不如说中共普京集团金氏家族三波人抱团。最后，狮子先生，虽然俄中朝三国在某些领域有共同利益，但在地缘方面也存在利益冲突，特别是中国东北图门江被俄朝封锁了出海口，尽管俄中朝三国的外交互动日益频繁，但是能否建立一个稳定的轴心同盟关系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为三国在地缘政治利益方面存在一些互不信任。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王威正教授和王军涛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